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52讲，迟到的公平。路加福音18章1至8节，诗篇13。普杰西牧师，2020年9月20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你们大多数人大概已经听厌了这个周末关于最高法院大法官 RBG 逝世的以及由此产生的可能后果。译注，RGB 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全名缩写。他是美国自由派领袖，原本可以在奥巴马任总统期间退休，由奥巴马提名以为自由派大法官。开始这位老太太太自信，认为2016年希拉里肯定当选总统，到时候她再退，让第一位女性总统希拉里提名她的接班人，来个完美结束。可是机关算尽，反误了青青性命。特朗普上台后，自由派极左派对此事悔青度长。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对这片土地的影响最大，甚至远远超过总统。特朗普已经说要提名一名持传统观点的基督徒候选人。消息一出，自由派极左派炸了锅，扬言假如共和党多数的参议院若投票表决，他们将斥诸暴力。还有两个大学教授公开煽动造反派去烧毁国会，以阻止参院投票，可见简直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假如你以为2020年的丑闻恶事已经到头，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我们这个体制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可以决定最重要的国家政策。如果保守派大法官再添一名，目前是5比4，那么将来就可能推翻70年代最高法院的决定，使堕胎合法化的决定，也会改变我们国家对生命的重视程度，保护弱者的重要性。又注，胎儿也是生命，堕胎相当于谋杀。但这个尊重生命的概念在国内来的基督徒中也很有争议，主要和共产党教育之下形成的观念有关。保守派与自由派双方在这件事情上的如此针锋相对，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想要他们认为的正义或者公平，他们想要有人为他们感到公平的冲锋陷阵。因此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你无法避免关于正义这个概念的争论。一方认为把特权给少数民族，主要指黑人和墨西哥裔，是公平之事，反对方则认为这样做对大多数人不公平。也就是说，一方认为是公平的，另一方的观点正相反。连在新冠病毒的事情上也是泾渭分明。不管你喜不喜欢，正义、公平是我们这些按神形象所造之人的动力，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可以像公平使我们冲动起来、行动起来。另一方面，堕落的人很难能够公正地、真正的持有公平、公义的概念。你们警察暴露执法，我们就打砸抢、烧毁这座城市。注，这正是今年夏天以来美国不少自由派执政的城市所发生的触目惊心的场面。其实在那些黑命贵、打砸抢的背后，是共产主义思潮在作怪，目的是推翻美国传统理念、美国政府。那么我们呢？我们该如何处理公平的事情？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面对这件事？今年的形势已经使我们不得不好好思考了。我们应该问自己一下，假如事情没有按照我们的观点发生，假如正义没有施行，我们怎么办？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18章1至8节的这个比喻，就是关于迟到的公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这里，说我有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个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这段经文一上来就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既然这样，很多人说我们一定要常常祷告，如果我们不把神弄得烦了，不把神搞得疲倦了，他是不会答应我们想要的。假如你是这么想的，那么今天早上我可能要使你失望了。这段经文不是说 只要你缠住神，他就会满足你心里想要的。这段经文的确是教导我们，当正义迟到时，我们不可灰心。这里的主角很容易分辨，一个法官，一个寡妇。这个法官是个根本不称职的法官，本应当做的事他不做。垂直看，他不惧怕神，因此就没有什么可以约束他的东西。横着看，他也不尊重人，他只凭自己的意志，想怎么判就怎么判。你能想象自己落在这样的法官手里，会是多么可怕的事？就像今天美国的被称为激进分子法官，注，一般都是持自由派观点的法官，判决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他的政治立场决定，英文称 activist judge， 也就是说，按宪法，法官应该按照法律裁决，但这样的激进分子法官往往按自己观点裁决，法官成立立法者。寡妇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圣经概念中的角色。旧约里，她是社会上最没有地位，最容易受欺负的。当时没有社会保险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政府补助。当时的妇女完全依靠男人。没出嫁前，靠父亲的抚养，结婚后，靠的是丈夫的供应，守寡后，靠的是儿子的抚养，假如她有儿子的话。但是，一个寡妇若没有这样的支持，抚养来源，那她的境况就非常危险，只能靠街坊邻居的怜悯。正因为如此，整本旧约里，神特别强调要照顾寡妇，律法在这方面有专门规定。一提到寡妇，听众就会自动地对她产生同情。一个按照律法办事的法官也应该有此同情心。这个寡妇有个对头，她需要伸冤。很可能是有人称她所处的不利位置，占她的便宜。比如说，她老公曾经拥有房产或地产，那个对头强占了原本属于她财产。或许有人曾经欠她丈夫的钱，现在丈夫没了，对方就赖账。不管怎么说，她受了欺负，需要伸冤。按常理，这个法官应该公正判决，帮她伸冤。你不必是个杰出的法官做出这样的公正判决。他每天来求告这个法官，他向这个法官所求的是他的名誉，他的生活来源。尽管被法官拒绝，他仍然坚持不懈地来找他。和合本译作烦扰我，缠磨我，原文直译是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当然不是说用手打，而是不停地来烦扰，誓不罢休。因为他实在需要伸冤，所以是逼得天天来找这个法官。可这个法官一再地拒绝他的要求。整个故事就是围绕在这法官对寡妇的拒绝和等待公平的来临，中间是寡妇不停地求告安和一而再再而三的延迟，最后终于等到了法官改变主意给他伸冤。尽管法官完全出于他的私利考虑，但故事结束时寡妇还是得到伸冤。这就是耶稣将给我们听的故事，接下来他要告诉我们此比喻的要点。你看看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那个不义的法官和可怜的寡妇，就好像你被比作寡妇，而那个法官被比作神，这要点听上去实在有的奇怪。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会把神比作不义的法官？主说，你们听这个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这里首先教导我们的是我们的态度。作为神的子民，生活中等待期望的迟迟不来。作为神的子民，生活在这个正义迟到的世界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不管你是否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你一直感觉得到正义的迟到。你泄压高的一部分原因耶稣如此，你泄压高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按照这段经文的教导去做。我自己也没做到。这段经文里有一个小与大的比较，如果那么既然这个不义的法官在寡妇的不断求告下为他伸了冤，那么神对他的选民岂不更要给他们伸冤吗？我们不需要猜就可以知道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不需要猜就知道比喻里的主角是谁。对有些比喻，耶稣会停下来 向门徒们解释。但这里很清楚，神就是法官，选民是寡妇。那么我们从中学到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应该不断祷告，不可灰心，因为神不会一直延迟，他必突然之间行动，必快快为我们伸冤。但是比喻中间部分，神没有快快行动，我们从寡妇身上学到的是什么？十七章最后部分教导我们，神要来了，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时间，神来没有征兆，他将突然间降临。在此之前，教会要受苦难，遭试炼。然后就是这个比喻，要我们不停地祷告，盼望神神为我们伸冤。这位寡妇不仅在等待中遇到的是迟到的正义，就像我们一样，她的身份也和我们教会一样。这绝不是偶然巧合，寡妇就象征着选民。她没有自卫能力，没有保护，看上去毫无希望。如果说她得到伸冤，那也和她的所作所为无关，也不是因为突然间中了彩票，或者找到一个丈夫。她没有属于自己的任何资源，唯一有的是只能向那位有权力的求告，希望他会怜悯。所以我们也是在等待神的正义到来，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变得公正。我们的痛苦部分原因是这个破碎的世界，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不幸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己不公义不诚实。人人都一样，我们生活的这个体制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周围的许多人不认识神，不想要神的方式。这是自始祖堕落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等待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童话故事，都喜欢以皆大欢喜结束的故事。我们心底里都喜欢从此以后都是美好结果。但是这看上去好像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个故事里的寡妇不断的求告，相当于我们一直在祷告。要知道，这不是一个鼓励大家来祷告的例子，不是那种在教会祷告会前带领弟兄在那里鼓动大家的祷告，但这却是很真实的祷告。我们都有经验，祷告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也为什么常常被忽视。不容易是因为我们不断的祷告，可神看上去一直沉默不语，哪怕是符合他旨意的祷告。但是如果我们想为受逼迫的或者为出生胎儿，当然是指堕胎，祷告，我们祷告愿神的国度降临等等，这些都是神自己要回答的祷告。但我们的祷告看上去还是没有很快得到神的回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聚在一起祷告，几次祷告会后我们觉得没有结果，就跑到脸书上发发牢骚去，那反应可是快多了。因此祷告的确是一场征战，我们看上去好像是在希望与希望相反的东西。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主耶稣叫我们的祷告，父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不都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一起都能成为当初神创造时的初衷那样，家庭不再被离婚、吸毒、家暴、不忠所拆毁，不再有因为我们自己的愚蠢而陷入贫穷之中，礼拜一早上醒来的时候不再担心这个礼拜怎么过。我们盼望神的国降临，哪怕是非基督徒，他们虽然没有这样的语言，但也希望有那么一天公平领导。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故事里，那寡妇求那法官，请给我伸冤，还给我清白，救我脱离这苦难，让大家都知道我没有做错。法官的确替他伸了冤。这段经文里到处都可以看见伸冤，那就是末日的语言。今天你打开电视，或许和朋友讨论，那一天看上去那么遥远。今天基督教不是酷年轻人的热门话题，哪怕是那些想把自己打扮得酷的教会也不能吸引赶潮流的人，反倒把自己弄得不像是真正基督教的离开圣经的教会。我们必须认识到基督教信仰今天并不盛行，所以我们在等待那一天，神要说他们并不疯不傻，他们信我，他们和我站在一起，他们做得对。耶稣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的现实上有信德吗？整个这段经文都是关于末日的，有祷告，有等待，最后人子来，一切都会有答案。所以说这段经文不仅是要我们祷告，更是要我们有信心。祷告与信心不仅没有抵触，并且是可以互换的。 祷告的有信心之人在等待，在迟到的公义来临之前的态度。你打开电脑、手机，看到的是那些事情，可是你的信心告诉你，你所信的不是这些。当你所信的在人眼里是愚拙的，并且随着时间好像越来越是那样，你怎么办？向神祷告，求神为你伸冤，向神哭喊，神啊，求你救我。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问门徒们的问题很不客气，人子来的时候，遇得现世上有信心的人吗？他说的，有信心就是祷告不灰心的人，不是求神满足你的各样要求，你的意向的祷告，而是神啊，愿你的旨意，你的意向成就，让坚信你，哪怕世界完全疯狂。在眼下的时光，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相信谁？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回答是，当你遇到试探，遇到试炼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如果你不是在祷告的话，那么就一做错了，我们就不是凭信心生活。我们在等待时候的信心，是说，我们承认自己没有能力，不能改变事情，只能依靠，等候那位大有能力的。神已经应许，必将一切都纠正过来，恢复过来。我们的祷告应该是等候，仰望神实现他的应许。等候那一天，什么东西能够加添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不断祷告，不灰心。这段经文不是要我们去缠绕神，直到他失去耐心，而是承认祷告很难，我们容易灰心。最后让我们来看这位公义之神的态度。路加在这里通过基督的口告诉我们那不义法官，并且把此法官和神的特征联系在一起。请注意，关键的相似性不是他们的道德特征，而是延迟。神这位公义之神看上去好像不义的让祷告的人、祷告的教会长时间等候，他为什么不就受迫害的教会？假如神是美善的、公义的，为什么允许教会受逼迫？允许世上的人口贩卖、堕胎、吸毒等等邪恶可怕之事在世界上继续？我们的这些关于罪恶概念，是因为神对罪恶的审判看上去一再延迟，因此在我们的思想里，神看上去是不公义的。他为什么不一下干掉那些恶人呢？他可以在很多年前，在一瞬间就做成了，但是他没有，而且他还默不作声。他为什么不站出来为教会伸冤，为他自己证明呢？正义之神为什么不采取行动？路加通过耶稣的口所说的更让我们感到不解。或许你已经看出来了，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神的选民昼夜呼吁，听上去好像神不是马上为他们伸冤，而是忍了多时，但耶稣又说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这两件事怎么调和呢？初代教会已经有了这段圣经，他们遭到逼迫时也经历了神看上的迟缓，但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神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不一样。彼得对一个等待着神采取行动的教会说，你们知道末世必有人随从自己的私欲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儿呢？彼得说，神不是迟缓，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三章三八至九节。神为什么不快快降临？因为神首先考虑的不是公义审判，他当然要施行公义审判，而是怜悯。我们怎么知道神会听我们的哭诉，会替我们被伸冤？发生在各个他十字架上的和三天后他的坟墓空了，就是答案。神以这两个行动告诉我们，他必快快行动，他在乎公义、公平、美善，他恨恶一切形式的不义，以致把他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向世界确证他恨恶不义、不公，同时他也如此重视为清白的伸冤，以致他三天之后使他的儿子复活，好叫人人都看见神对耶稣一生的肯定。他也向我们确保，这个世界必会得到完全恢复。正因为神既公义又怜悯，所以我们可以耐心等待。最使你热爱神的，最感动你的信心去爱神的，也是最令你感到沮丧的是神的等待。 假如神一刻都不等待，在你祖辈的时候就已经降临，或者在你信主之前降临，你怎么可能得救呢？神若不是忍耐这个世界，我们一个都不可能从他的愤怒之下逃脱。正因为他的忍耐，我们都得以被领入他的家。同样是他的忍耐，好叫世上更多的人能够进入他的家来，成为他国度的一员。神在整本圣经里都应许，他要拯救罪人。神既是公义的，也是蛮有怜悯的。我们可以因着神的这两个性质而喜乐。我们在等候神的公义审判到来的，他要求我们不可灰心，也不可感到痛苦，而是求告他的名，愿他的旨意成全，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是要我们具象像他对待恶人一样的态度。比如这次 RBG 的死，网上有人为此庆祝，但圣经说恶人死亡，这是我喜悦的吗？不是我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恶吗？以西结18章23节，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西结33章11节，这位公义的神在等待，等待着拯救像我们一样的罪人。今天早上你坐在这里的原因，一会儿还要来到主的桌前的原因，是因为你做错的一切，我所做错的一切，这也是这个世界有问题的原因之一。问题不单是在外面，也在里面。神因着怜悯一直在等待。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不公、复活的深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自己。眼下你受苦的原因，是因为你已经和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联合在一起，是因为他在世上受了苦。你的故事不是到此结束，基督的故事以复活升天结束，你的故事也将一模一样的结束。只要你不断定睛在基督身上，人子来的时候，愿他找到有信心的人。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子太初便有神在，永在无穷经年。
在神眼中1000万年，犹如人间歌颂，宛若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
世间正是大江流水，浪涛万象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不留余恨。
真神使人坚固刚强，使人将来希望，使我神保护引领，是。